其实就是他的活动啊，他的活动呢，就这个受的层面，其实这个受呢，也就是处作意受想思的那个受，应该这样理解的。因为可以跟莫那氏染污的莫那氏相应的，刚刚已经说过了，总共只有18个，所以这18个当中可以相应的，你去想一下，现在单独来讨论受啊，那当然就是五片洗里面 的那个处作意受想思的受，是这样的。那么跟哪一种性质的受可以相应？好，那底下就是一样有不同家的见解。佐波先生这里也有说啊，这也是根据数据，并没有明白指出这些不同见解啊，一定是不同人的见解，只是说有这些不同见解，不一定是每一个见解都代表不同的人哈，先要这样子明白。有意此句唯有喜受，恒内执我生喜爱故，这是第一种见解啊，跟第七这个染污的莫那氏啊相应的这一种受啊，只能够是喜受。那总之这一个受的性质啊，是带有喜乐的，喜跟乐是不同啊，但是它是强调跟喜。那它的原因我等一下再来说明，这个喜跟乐什么不一样。那原因呢，恒内执我生喜爱故，原因就是说恒常的。那么因为第七世啊，就是在所缘，就是第八世的见分嘛，那么就是以他把它当作是我，加以执着，加以执着之后还产生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我爱我慢嘛，所以就这里讲了，恒常的向内执着有我，执着第八世为我，然后产生喜爱啊，对他产生喜爱，他这个爱的喜跟爱的对象也不是别的，因为第七世的所缘就是第八世。那既然第七世的所缘就是第八世，当然他所爱的对象还是第八世。但总之就是在这样的所缘上面呢，产生了喜爱。那我简单现在简单说明好了，这个喜跟乐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讲喜爱啦，其实是把它含在一起。一般我们不见得会去区别喜跟乐的不同。那么一样，喜跟乐要从止观的经验来说明，就比较容易了解。喜呢也是乐，但是为什么喜跟乐还是两个字呢？从这个止观的经验当中呢，喜的产生呢，它是有，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是来自于某一些对象，这些对象呢比较外在一点，这些对象比较外在一点，然后呢产生的这个快乐的这种觉受啊，比较强烈，比较明显，比较粗糙，比较就是我以前经常做的比喻，就是像那个潮水，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海边，那个潮水打上岸了，那个是不是很激烈啊？然后那个就算在沙滩上那个潮水涌上来啊，就是这个，这种叫做喜。当那个你很快乐的这个觉受，它的力道跟那个来势汹汹啊，突然就冲上来啊，这种觉受啊，这个叫做喜。好的，那它涌退下去也可能是这样强烈啊，来的强烈，去的也强烈，这个叫做喜。那什么叫乐呢？它是细微的。这个乐的所缘啊，乐的这个条件啊，乐的理由，乐的对象啊，是比较内在的，内在的，比较内啊。当然这个内跟外啊是相对的说的。好，那乐的觉受呢，它本身是细微的，所以呢它的产生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像那个细细的流水一样啊，绵绵不断，绵绵不断，是这样的。然后它在你的身体里面或者心 产生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滋味啊，你觉得它很深，那个深到你很难形容，那个叫做乐，这个叫做乐。然后它的，就刚刚讲它的条件是比较内在的，就是它产生，为什么产生乐的条件，原因是很内在的，可以说在你身体里面，或者在你心的很深层的那一种部分。然后呢，它来的时候很细微细微，很这个流水一样，不绵绵不断，绵绵不断，绵绵不断。然后它的消失，如果它的消失也是这样绵绵不断，绵绵，渐渐的，渐渐的，一点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消失，若有若无，这个叫做乐，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这样就明白了。但是这个觉受呢，要在直观的经验当中比较容易体会。如果你没有直观的经验，平常生活中也可以揣摩，可是不明显。如果你有确实有直观的禅定功夫的话，这个就很明显，喜很明显，乐也很明显，因为你得初禅二禅那个时候的喜都很明显，是这样的三禅的时候呢，乐，三禅的时候已经没有喜了，没有那个粗躁的躁动性的扰动性的喜已经没有了，只剩下细微的最内在，也是全宇宙三界当中最殊胜的乐，这是三禅，第三禅。这还在色界当中，全宇宙啊，全宇宙当中最令人舒服的乐，就是在第三禅的时候。那第四禅呢，就连这个乐也舍弃掉，所以这个乐在第三禅呢，不容易，不容易不执着它，因为这个乐太舒服了，太舒服，太舒服了，所以这种乐很不容易不执着它。但是这个有佛法的内涵的修行人，阿罗汉们知道这个还是一种令人贪着的东西，所以还是可以把它舍掉。他享受的乐，他是对他不执着，连这个细微的乐也可以放下，不要他这个很明显的活动，让他很安静，很安静，安静，好像没有感觉了。这样他才能进入第四禅，这个就把这个乐也要舍掉。实际上还是有乐，但是这个乐呢，不造成他的贪着，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不说乐了。就说舍，舍弃的舍。好，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论本文。那第二行说呢，有意不然，这个就说前面第一种说法不对。前面第一种说法是说呢，只有喜这种性质的受，才能够跟第七染污的莫那识相应。那第二种说法说不对，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有意义不然，因许喜受乃至有顶为圣言故。这句话非常精简你字面上不容易明白到底什么意思。那这个意思呢，其实是这样说的，记得这个是假设如同第一个看法那样子，假设如同第一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说呢，跟第七染污的莫那识相应的只有喜这一种受。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呢，只要你是凡夫，你还在三界当中，那你就是有第七染污的莫那识在活动啊，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第七染污的莫那识跟它相应的受一定是喜的话呢，一定是跟喜的性质的那种受的话呢，那记得在三界的最高就是无色界的地方，在无色界的地方它还有第七莫那识还在活动，可是加上刚刚讲的第一家的看法，跟莫那染污的莫那第七是相应的，一定是只有喜的受啊。那换句话说，你到了三界的最高，就是这里讲有顶哈，等一下解释，三界的最高点，这个时候你还是有喜受， 因为跟第七摩那是相应的，只能是有喜的这一种受啊。那所以呢，你不要看凡夫，不要只想这凡夫的状况，不要只想欲界状况，你想拿这个比较特殊的极端的状况来衡量，就出现有问题。就是刚讲这个三界最高点啊，到了这个非想非非想，这个时候他的内心虽然还有第七染污的莫那事啊，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没有喜，不管是第六世或者第七世也一样，他没有喜。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无色界的最高非想非非想啊，已经超过了下面的那个色界的第三禅啊、第四禅啊等等都超过了。就是下面的这个初禅、二禅还有喜啊，三禅已经没有喜了。不只是第六识，第七识也是一样，已经没有喜了。也有这种说法的。不记得这是第二家的看法。我们先站在第二家的本身的立场去思考。他认为那么到了这个三界最高点了，那已经没有喜这一种受了。那如果那个时候的第七摩那识只能够有喜受跟它相应，那不就是等于说那个时候还有喜吗？对不对？乃至有点就这个意思，应许喜受乃至有点，就是应该要承认第七摩那识染污的摩那识相应的喜受一直都有，从欲界我们这个时候有，乃至到色界也有，乃至到无色界，乃至到三界的最高，这个有就是指三界，这个有是指轮回，不是说我们一般讲的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东西那个意思，不是的，这个有是指三界，有的顶，三界轮回的顶，就是最高的意思，三界轮回当中的最顶端，这个叫做有顶，啊，这个词汇要这样明，要这样去了解它。那么乃至有顶为甚言故，总之这个时候确实是没有喜，站在第二家的看法是没有喜的。那如果你第七世跟他相应只能有喜受，当时还有第七世啊的活动啊，那你这个就有冲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刚刚讲无色界的时候是没有喜的，总之一个说是没有喜，一个说跟第七世相应还有喜，这就有冲突了。这句话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也不是很复杂。好，那第二家的 正面主张呢，继续说，因说此意啊，四受相应。第二家认为啊，其实呢，要有四种不同性质的受，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个程度来跟第七摩那识来相应。啊，第三行继续说了，未生恶趣，忧受相应，缘不善业，所引果故。第一种呢，就是生到三恶趣啊。生到三恶趣的众生呢，跟第七摩那识相应的那种受啊，那是忧受。他这里我先讲，他这里又讲四种受，忧受是第一种，其实就是苦受。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解释理解它，就是苦受。当然苦跟忧也是稍稍有点不同，总之跟它相应的，这现在就是针对那样的众生啊，生到恶趣，那它跟第七意识的相应的那种受就是苦受，也就是忧受。原因呢，因为是缘不善业所引的果，因为第七摩那识这个时候啊，它的活动所缘啊，那么跟它相应伴随而产生的这个心所法，都是缘的这个不善业，当然是过去造的不善业所感生的现前的恶的果报啊，所以才到了恶趣啊。那这个是它的原因。那总之这个是第二家的它的理由。好，这是第一种情形，生到恶趣的只能够跟忧，就是苦受相应。 那第二种情况，生人还有欲天，还有一直到初禅，还有第二禅，生人欲天初二禁律，哦，就是人道，还有呢欲界的天，还有呢色界的初禅，还有第二禅，一直到这个范围之内，喜受相应。原因是什么呢？缘有喜地，善业果故。理由是一样的，生到人道的众生，或者是欲界的天，乃至到色界的初禅跟第二禅，这些众生啊，这些有情啊，他们的第七识相应的心所的受，只能够是有喜的特色，因为呢，都是所缘是这样的，是带有喜的，令人欢喜的这种善的果报，善的业的果报的缘故。那么如果到了第三禅，接下来这是第三种，到了第三禅第三禁律啊，那就乐受相应。缘也是一样，缘有乐地，善业果故，是这样。这个初禅跟二禅都有喜，那么这个人跟人道跟欲也有喜，当然那个是比较粗糙的，欲界的喜是粗糙的喜。那么到了色界的第三禅呢，只有乐，这个已经没有喜了，这就是这样的情形。然后接下来呢，第四禁律乃至有顶呢，舍受相应，唯缘舍地善业故啊，善业果故，这样子。如果到了第四禅，那这个还在色界，还有呢，加上色界以上的无色界的，这里是讲禅定哈，不只是禅定了，就是升到那种天的状况的众生，那么他们的第七末那识啊，相应的受，那么就是舍受，不苦不乐，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家的第二种的见解，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看倒数第一行第三种看法，有意比说意不应理，就是说第二种看法也不对。原因什么呢？此无始来，任运一类，缘内之我，恒无转意。好，先讲这个，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七识啊，这个染污的莫那识第七识啊，无始以来啊，它的特性是任运一类。这个任运我们前都说过，就是它你不用特殊的特别的用力啊，特殊的心的力量，它就能够这样，这个叫任运，也是一类。那第七识的种子啊，第七识的这个现行啊，性质上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这样一类。他所缘就是这里讲的缘内执我，这我们都知道了。他的所缘就是向内所执着的第八识，也就是所执着的我，恒无转意，确实都就这几个特性来讲，无始以来，一直到你脱离轮回之前，没有变化，就是这个样子，恒无转意，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与这个变异受不相应，这个见解很特殊，但是其实是对的。什么叫变异受呢？我们一般讲的这些受啊，不管它是跟第七识相应，或第六识相应，或乃至跟第八识相应都好，如果是我们说这个喜啊，我们要说它有喜啊，有苦啊，有什么的这种明显的这种呢，那它是变异的，也就是异熟的。这个变异受，也就是说异熟所生的那一种受。那这一种受呢，就现前当下我们可以明白体会到经验到的，这是变异的，也是异熟所生的。那么这一种情形呢，有点不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异性质的受啊， 有时候苦，有时候乐啊，有时候喜啊，有时候舍啊，它会有变异性啊。这一种是粗糙的，这一种受是粗糙的。那么这种粗糙的受啊，不能够跟细微的这个第七跟第八相应的。那么跟第八相应的受，还有跟第七是相应的受，都是很细微的，很细微的，你判别不出来喜啊、乐啊、苦啊，判别不出来。记不记得这个在第八识的地方啊，讲第八识本身是舍受，跟它相应的新说法也是舍受，跟第八识相应的那五片形也是舍受，就是你没有办法区别，明白的区别出苦乐，乃至甚至乃至等一下也会看出来乃至善恶，所以他们都是舍，都是舍受相应，也都是无记，因为它都是很细微的，也没有什么变化，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理由是对的，与变异受不相应，这个是对的。因为这一种变异的受呢，那是前六识可以相应，第七第八相应的那种受不是这一种受。这平常我们可能没有发觉还有这种不同，实际上这个是对的。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又此，还有他进一步解释理由，这个理由也是对的。最后这一行说呢，又此莫那与前藏士啊，就这个莫那士啊，这个染污的莫那士啊，第七士和前面所讲的第八士，也就是阿赖耶士。这个藏士哈，196页，亦有异者，皆别说之。就是如果他们有不同的地方啊，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性质、不同的一些状况、活动，那都会另外的特别把它说出来，是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子。而实际上，问题是并没有特别说出来。这我一次三十颂并没有特别说出来，所以可见他们是一样的。哦，接下去说，若是受具，亦应别说。如果真是像第二种看法，这个跟第七染污的莫那是相应，有可以有四种受的话，那应该会在我一次三十颂或者这个论的本文或者其他地方会说出来啊。就是这里讲，若是受具，亦应别说。实际上并没有，既不别说，就实际上既然并没有单独另外的特别提出来，来说明他们的不同，可见定与彼同，可见啊，那跟第七是相应的这种受的性质，也跟第八是。的状况是一样的，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故此第二行，故此相应，唯有舍受。这个理由还蛮充分的，你们觉得吗？啊、哦，好，那是这样的情形没有错的。那当然，这个情形是在还在凡夫三界当中说的。那么，如果脱离三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喽、哦。好，好，我们来看第二行说呢，下面呢，未转意位，与前所说心所相应。就刚刚讲，还在三界当中哈、哦，还这个没有完全脱离轮回的状况之下，就是未转意位，还没有正路达到转意的这样的这个阶位状况之前。那么跟第七莫那是相应的新说法有哪些，就是如同前面所说的，就是有十八种，就是有十八种，这个是刚刚讲这个十九种，对不起对不起、不是十八种，十八种，这个是护法论师说的，总共最多就是这十八种，就是这里讲的未转一位啊，与前所说心所相应，和前面所说的十八种心所 都可以相应。但是呢，第三行以转一位为二十一心所聚起。但是如果脱离了轮回啊，达到了转一的这个状况的阶位啊，那这个时候跟第七，这个时候的莫那是不是染污的？这个时候第七是不是染污的？啊，那么跟他相应的心所呢，那就有二十一个，也不是前面那，不是前面那十八个，那是哪些呢？为片行别尽各五，五片行还是有的，再加上五个别尽，最后加上十一个善的心所法，那么以转一的状况啊，这个第七识不是染污的，它就不跟烦恼心所相应。这样好，这个我们今天上班的时间我们休息几分钟啊，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下半段时间。天气很热，所以我们的体力精神都是比较不容易掌握的，好，要多休息。那我们一个礼拜才上一次，你尽量的把一些杂事在昨天就做完了，今天留一点时间好好休息，比较有精神。这是半开玩笑，但也事实上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小事情也跟大家说明，那个基金会这边已经同意，就是说目前在帮我多安排一个时段，那我们也决定要讲这就是星期三哦的晚上，决定要讲这个瑜伽四谛论的这个，不是从头讲啊，是从后半部讲起，因为前面的五十卷就是上半部啊，这个家师妙净长老已经讲过了，那这个网络上或者各个地方都能够拿得到他讲的这个 MP3， 而且也有整理成文字档，很清楚很详细，你们都可以随时可以参考，所以我不认为应该马上重复讲那些他老人家讲过的，应该讲他没有讲的。那么所以我们会讲51卷开始，这里有30卷叫做摄抉择分啊，摄抉择分就是对前面的这50卷啊进一步的做一些讨论，也很有意义，那么也会增加我们很多的了解，所以我们会这样安排，当然也欢迎大家有空来听，没有空来也没关系。我一向是人多人少都无所谓，没关系。就是礼拜三晚上，好像九月，不晓得九月哪个礼拜会开始，这个由基金会他们去安排，这样就是那都无所谓啊，哎，无所谓，这个都是随喜，大家随喜，没有什么压力，都是自由的。好，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196页啊，那么刚刚讲的就是以转一位啊，那么以转一位，这个时候的第七识就是不跟烦恼在不跟烦恼相应了，所以它只跟五个片行、五个别尽，还有善的十一个心说法相应。我们慢慢也会看出来啊，这个上礼拜其实有同修在讨论这件事情，片行、五片行、五别尽啊，他们本身到底如果就善恶这个角度去思考，到底是什么性质啊？实际上真正的答案你们慢慢看下去就会越来越清楚，因为呢这一个五片行也好，五别尽也好，记得这都是心所法，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很深刻的体会什么叫心所法。心所法是心的活动所展露的阶段跟特色，心所法是附属在心网或者心底下的，所以心所法其实它没有那么明显的独立的特性，除非有一些主要的，比方说这个根本烦恼啦、随烦恼啦，这些即便是那样，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也不是永远都是烦恼就是恶的，不是这样哦。等一下看就知道，记得是因为这些不管是善的心说法、烦恼心说法，在唯识善的颂并没有讲他们是不善心说法，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提到的那些烦恼心说法，白宝明门论里面好像是说它是不善心说法，善恶无忌这样分的。可是在这个唯识三十颂啊，他这些烦恼心说法，他没有明白说他们统统一定永远都是恶。那么讲到善是有说善的心说法哦，那烦恼就讲，刚刚讲他是用烦恼这个名称，烦恼跟随烦恼，他并没有讲他们这个一定就是恶的原因，等一下慢慢看就明白。因为善恶无忌啊，这三个性质的区别也不是必然的，不是永远都固定成那样子，这个要看你是针对什么众生，这个有情众生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欲界无色界在等等等等那样状况一一去判别的，不是永远都固定。因为我们平常思考都是只是站在欲界的人的立场去想，而实际上范围要更宽才比较全面，我慢慢就会明白这件事情。我说这些是要来回应什么叫做心说法，我们要去体会它，所以不一定那么死板的去思考片行啊别境啊到底有没有善恶无或者无忌呢。正如我们以前就刚刚也提过，跟第八识相应的五片行，那它必然是只能是无忌，就善恶无忌这三种特性来说啊，它只能是无忌，不能是善也不能是恶。那么跟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跟第七是染污的莫那是相应的18个新说法也是一样啊、哦。那么这个片行也是一样，在那个刚刚讲那个兽都是只能是舍兽，那么在这个善恶无忌也是一样，它我们来看就明白啊、哦。那现在是在196页的第三行最下面，如第八识啊、哦，如同第八识啊、哦，第八识也有啊、哦，第八识也有转移跟没有转移之前的状况，如第八识啊，以转移位为舍受具，任运转故，恒于所缘平等转故。这如同第八识一样，但如第八识这四个字到此就打住了，就打住了。如同第八识